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，我是徐婷。在开始播出今天的故事之前，我想和你分享我最近的读经体会。诗篇131篇，诗人说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。要知道这位诗人是大卫，大卫身为一国之君，是以色列最高的领袖，他怎么能够没有野心呢？他说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他不敢行，这会不会太懦弱了呢？接着大卫又说，我的心平静安稳，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，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。原来大卫并不是软弱，而是拥有一颗平静安稳的心。他说自己的心就像断过奶的孩子，断过奶的孩子来到母亲的怀中，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而是单单依赖着母亲，在母亲的怀中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安全。大卫应该有很繁重的工作，也可能有很多的忧虑，但是他的心却能够如此的平静安稳，奇妙吗？听众朋友，你会不会感到羡慕呢？大卫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那是因为他仰望耶和华，所以最后他呼吁以色列人也当像他一样仰望耶和华。我们今天追求的物质东西或许能够满足我们的虚荣心，却也使我们失去了内心的平安。愿我们都能够像大卫，像今天广播剧中的一些人物一样，放下骄傲，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。今天的早期教会广播剧第四集会讲到彼得医治瘸子，故事是参照圣经使徒行传第二、第三和第四章的内容，请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早期教会，
我是多比亚，出生在盗贼世家，过着没有希望、没有平安的日子。虽然我还年轻，却是个没有前途的人。但是，耶稣进入了我的生命，给我绝望的生活带来了平安、意义和喜乐。近30年过去了，我通过服侍他人侍奉耶稣。我和伙伴该由去到哪里就传扬耶稣的福音。有一次我们来到了以弗所，来到了一个信徒提阿菲罗的家，他邀请想认识耶稣的人到他家里去。
欢迎你们到我家来，今天晚上来了新的客人，谢谢你们的参与。我们将继续阅读和讨论路加医生的信。
好，现在由该由为大家念路加书信的其中一段，他会边念边加以说明，然后我们再进行讨论吧。
好的，谢谢你多比亚。大家听着，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呢，学习了神的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在耶路撒冷的信徒身上。耶稣在回到天父那里去之前，应许圣灵会来，并使信徒得着能力、安慰和方向。使徒彼得 原本是个胆小软弱的人，但圣灵赐给他勇气，在圣殿中讲道。耶稣的信徒原本只有120个人，但是圣灵在短短几个星期内，借着彼得的信息，带领了3000人来信主。我现在开始念路加的信。因这使徒所行奇事神迹，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都感到敬畏和好奇，信徒经常聚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很多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在殿里敬拜神，又在家中掰饼纪念已经升天的主耶稣。他们赞美神，并得众民的喜爱，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有一个下午，彼得和约翰到圣殿祷告的时候，有人抬来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，放在殿的门口。那门名叫美门。那瘸腿的人每天都会在这里要求进殿的人周济。
先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你能施舍些钱给我这个瘸子吗？我无法走动，求你给我一些钱买吃的吧。
等一等，约翰，我要帮这个人。
彼得，我们没有钱给他。
我知道，那就约翰，请你祷告。朋友，我相信我曾经在这里见过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利卫，我生来就瘸腿。我不喜欢讨钱。
朋友，请你不要感到羞愧，看着我们。是的，请你看着我们，金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来，拉着我的手，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。
起来行走？先生，我想您不明白，我完全没办法站起来。
你要相信自己已经痊愈了，我会拉你起来的。
你拉住拉住我的手。
是，
我的脚，我的脚有感觉了。
有感觉了是不是？
我的脚能动，我能站起来了。
能站起来了。
我站起来。
太好了，
我能走了。
好，
我能够自己走下去。
走了，约翰他能走了，
再也不需要人抬了。太好了。
看这个瘸子发生了什么事？你看他能走又能跳了。
是啊，是那个高个子的男人治好了他，他们叫他彼得。
以色列人呐，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？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呢？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个人行走呢？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就是我们列祖的神，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了。你们却把他交付给比拉多，比拉多决定要释放他，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拒绝那圣洁公义者，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。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我们都是为这件事做见证的。这个人以前怎么瘸腿的，你们都看见了。但耶稣的名治好了他，耶稣的名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。
朋友们，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，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，但是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，就这样应验了。
虽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那安舒美好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，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。神应许亚伯拉罕，地上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啊！神差来的他儿子耶稣是要赐福给我们，叫我们个人回转，离开罪恶。
安德烈、多比亚和我当天也在圣殿中，亲眼见证了瘸子得医治的神迹。这些神迹充满了爱、喜乐、和平和希望。拿撒勒人耶稣除去了我的罪和绝望，赐给我内心平安，也使我有这份荣幸同他人分享他的话语。在他升天后，我没有信心我们能够继续他的事工，可是那天在通往圣殿的门口，神的圣灵赐给了彼得信心，使瘸子能够走路。当然，这个神迹引起了群众的注意，也惊动了看守圣殿的人。当彼得对群众讲话的时候，他们像秃鹰一般向我们逼近。
啊！你们又回来了！你们无权在圣殿范围内讲话，你们这些加利人总是说不听，为什么去到哪儿都是惹是生非？大人为什么那么喧闹？
亚历山大，这生来就瘸腿的人被治好了，踏出了平生的第一步，他的喜悦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。
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你叫约翰，哪个瘸子被治好了？
亚历山大，或许你没注意到，这个人多年来躺在这门口向人讨钱呢。
亚历山大，你向来都避开我，连个铜板也没给过我，但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现在能够行走了，我再也不必向你或任何人讨钱了。
不要对我这样无礼，不要再在店里又跑又跳，妨碍别人祷告。扫罗，
是
你说我们要怎么处置这些人呢？
把这些带头的抓起来啊，再驱散那些不守规矩的人。
慢着，我们犯了什么法啊？
你们已经被警告不能再讲论耶稣，而且你们违反了圣殿的法纪。护卫，
是
把他们押入大牢。至于其他的人，快给我回家，否则连你们也抓。
扫罗，我还以为把他们头目钉死了就不会再发生这事了。
新的一天，我立志把圣经存记在心，好好保守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
惊动人心，与你同心出发。
Close your eyes，只体会 ，Is your mind， 只感受，就让爱自然的降落。
听完了刚念完的片段和我所形容的事件，相信你们当中有很多问题或意见，我们就念到这里了，让大家针对刚才听到的进行讨论和发问吧。啊，那位先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的问题是什么？
谢谢你，该由。我叫梅拉斯，三年前信主。当你说到祭司长和长老如何抵制你们，我终于明白，原来大多数人在听到福音的时候也都是有抗拒的心态。在我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前，我是个银器匠， 靠制造和售卖偶像过日子，生意还不错，所以当时我很抗拒福音，因为我知道成了基督徒就不能再干这行了。那一段时间，我把经济的保障看得比耶稣还重要。看样子每个人都有抗拒神的心理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抗拒？为什么祭司长和长老们会觉得耶稣具有威胁呢？其实基督徒都是好市民呐。
当我的好友路加第一次告诉我耶稣的福音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很快就接受，相反的，我假装自己从来没有听过福音。但是有一个晚上我失眠了，就到院子里散步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字，好像有人大声地对着我说：骄傲。唉，骄傲是我得救的阻碍。我一直认为我靠自己的努力得到财富，靠自己辛勤工作得到了地位和权势，我善待仆人，对穷人慷慨解囊，但是这些所谓的好事善举却没有给我带来平安。那天晚上我向耶稣祈求，让他赐给我平安。
我叫迪马，我拥有四个不同领域的博士学位，教育或许给了我知识，但我的心灵却是空虚的，像坟墓一样死寂。但感谢神，因着他无尽的爱和无量的恩典，我现在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通过神的儿子罪得以赦免。
我叫以斯拉，是法利赛人的拉比。过去我以为遵守摩西的律法、传统、条例和定律就能得救，反正我是神所拣选的，肯定比那些拜偶像的好得多。我对自己守纪律和虔诚感到骄傲，却又假装谦卑加以掩饰。可是啊，自从我接受耶稣为救主之后，从他的教诲和他丰盛的恩典中，我认识到自己的努力在他眼里就像污秽的衣物一样啊。现在我知道只要相信耶稣就能得救恩。
骄傲似乎是耶稣赐我们救恩的最大绊脚石，因为骄傲我们不承认自己原本相信的是错误的。财富不是最好的保障，学历并不能使我们变成神，遵守严格的教条不能够洁净我们的心，这些拒绝救恩的理由都不能带给我们耶稣的平安。提阿菲罗，看到你举手了，还有什么要分享的？
是的，该由，谢谢你。在我接受耶稣的那天晚上，我还必须面对另一种情绪，那就是恐惧。我害怕一旦失去地位和权势，我将不知所措。我知道在接受耶稣之前，我必须放弃骄傲和恐惧。当圣殿的祭司长和长老在抵制耶稣和他的门徒的时候，他们心里所经历的征战可能跟我的经历很类似。他们当中有很多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骄傲，因此很害怕失去随之而来的权利。当耶稣在圣殿里以更大的权柄教训人的时候，他的教训是前所未闻的，他又行使人们无法解释的神迹。他谦卑却具有影响力，赢得人心。宗教领袖害怕他们的地位因此动摇， 害怕他们控制群众的权柄逐渐消退。最后，我终于放弃了骄傲和恐惧，让耶稣和他的平安进入了我的内心。可是，这些人却担心害怕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他们希望借此把耶稣带来的威胁一起钉死。可是最后却发现，耶稣的门徒仍然继续着他的事工。
那天晚上，一个接着一个地站起来，见证神的救恩，分享他们愚昧的骄傲如何被粉碎，他们的恐惧如何被信心和平安所替代。整个分享历时好几个小时，其中一些原来并不相识，可是通过分享却彼此联系在一起。啊，这是何等的奇妙！神的恩典，即便是在最糟的情况下，也能彰显呐。像彼得和约翰那天下午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被捕，却能生出好事来。以弗所的基督徒在地方政府的管制下被严重迫害，但是那天晚上在提阿菲罗的家中，他们对耶稣的信心和勇气又跨前了一大步。
细味故事，解读剧中人。
翻开圣经，尽诉书中情。
我是提阿菲罗，
我是玛利亚，
我叫约瑟，
我叫约翰，
我叫雅各，
我叫马太，
我叫西布。
剧中人，书中情。
剧中人，书中情。
有一天，彼得和约翰到圣殿里面，他们看见一个要饭的男人。原来这个人不能走路，所以只好每一天在圣殿的门口做乞丐。这个就是故事的开场。现在呢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时空当中，让我们看一看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彼得让这个瘸腿的人留心看着他们，这个人以为自己会得到一大笔钱呢。可是彼得向他讲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没有钱。”哦，会不会太让人失望了呢？这个瘸腿的人听了这话，可能马上就别过脸去了。但是彼得接下来说的话却让他非常的惊讶。彼得说：“只把我所有的给你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难道它有什么比金和银更宝贵的吗？”瘸腿的人好奇地转过头来，望着彼得和约翰。彼得说：“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”彼得向这个人伸出手，扶起他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他感到自己的脚有了力量，兴奋地跳了起来。他走着跳着，一边欢喜地赞美神。现在他也能够进入到圣殿里面敬拜神了。圣殿里面正在敬拜的会众马上认出了他，也感到非常的惊讶。他们就聚在一起，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彼得马上把握见证耶稣的机会，他告诉他们说：“不需要用这么稀奇的眼光来看着我们，我们没有特殊的能力，也并不是特别的虔诚，而是神自己成就了这一件事情，为的是要荣耀他的儿子耶稣。你们知道是哪一个耶稣吗？就是被你们反对，被你们交给罗马巡抚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耶稣。原本你们可以放了他，比拉多也想这样的，但是你们却要求释放那一个杀人犯巴拉巴。 正是你们谋杀了这一位生命的主。然而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。现在这个人能够走路，也是因为他相信了耶稣。彼得在这里没有把治病的功劳归在自己的身上，他只是要群众能够认定耶稣的身份，让众人能够看清自己的罪。彼得讲论的中心是耶稣，他证明耶稣正是希伯来圣经应许要来的弥赛亚。正如圣经一些经节所预言的一样，以赛亚书第53章里面说，弥赛亚将会受苦和受死，而耶稣正是如此。群众虽然杀死了耶稣，但是现在他们仍然有悔改的机会，他们可以认罪求赦免，可以让耶稣宽恕他们，从罪中拯救他们，神可以洗净他们一切的罪污。接下来他们可以加入信徒的行列当中，等候耶稣的再来，正如先知曾经预言过的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就是群众当中的其中一个，你会怎么样回应耶稣呢？
与你同行，
剧中人与你同行，
书中情与你共鸣，
同行白光城，
有你的地方有爱的力量，
同行共鸣，
惊动人心，
分享快乐悲伤，有你的地方。
我们的信仰要有成长，就必须跟其他信徒一起追求，就像今天广播剧里的信徒一样，互相分享，互相学习。我鼓励你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你信耶稣之前有哪些缺点，以及后来又是如何改变的，你一定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。欢迎你随时来信与我交流互动，来信请寄到我们的电邮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， 也可以透过手机短信和我们发信息的，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-9966 122，请你在开头先写人心这两个字。惊动人心收听的管道呢，可以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，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收听了。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聆听同行手机 APP 来收听我们当期和往期的节目，也方便你下载收听。好，惊动人心，让圣经动起来，下星期再见。
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期预告。
我是该由，在以弗所基督徒公开聚会是不明智的，
必要停止谣言的散播，否则这些错误的教义将玷污百姓。
但我们要壮胆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